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恩待我们，你把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坐在你的脚前。主啊，但愿我们珍惜这一段的时间。主啊，我们知道在永世里面你就预定这一次的聚会。主啊，何等我到底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什么你的旨意。主啊，但愿真是能够显明。主啊，纪念我们手中的工作，也纪念我们手中的服事。主啊，我们为着我们今天能这样的侍奉你，实在看见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做了这许多之后，我们还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还需要听见你对我们更多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将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想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讲到摩里逊神怎么打发他在1807年的时候就来到了中国。那首先呢，我想我只能根据我记忆所能够注意到的几个重点，然后最后呢，我想也许我们需要比较准确一点，就是到底他的一生是怎么样经过的。摩里逊呢是个英国人，他是生在1782年。在这个以前呢，圣灵其实在英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伦敦差会是非常有名的。那么伦敦差会呢，他们从主面前得到异象，他们就要把传道人呢就送到中国或者送到印度。那么因为我们要保留一部分讲到这个整个马里逊他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背景啊？因为真跟他的背景很有关系，跟他从小所得的属灵的帮助也很有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说他得救以后，他是大概是他16岁的时候他就受洗了。那么然后呢，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呢就参加一个长老会，从第二年，大概他只有17岁，他就开始呢就患有头痛病，然后一生呢都受这个折磨，一生就没有把这个刺拿走。可是慢慢的就会发现说，在这个小弟兄的身上呢，他的确是主做了一番的工作。比方说到再过四年，所以应该就是他2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主就把一份的心愿放在他里面，他愿意做一个宣教士到远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可是他心中愿，所以很自然他接下面的呢就需要接受一些的深造。那么然后他就准备呢到非洲，但是后来呢整个的伦敦差会认为说他恐怕来中国是更好的。那那个时候伦敦差会知道不容易，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中国呢是个封闭的中国，就是说尤其是通商可以，但是只是广州和澳门。那澳门那个时候已经租给了这个葡萄牙，我们都知道后来就是因为葡萄牙西班牙他们扩展他们的海权，所以他们就到了整个的南美。大家都知道整个南美的几乎都是西班牙跟葡萄牙的势力。不过那个时候呢，这个罗马天主教当局呢有一个安排，就是说他们讲清楚了，这个整个拉丁美洲呢是属于西班牙，是给西班牙的，但是呢剩下的全世界是给葡萄牙的，所以当时是这样分的。所以你就知道等到葡萄牙人到了澳门来做生意，到了中国来做生意，你就晓得那个时候呢他们的的确确他们海上那个权势那个力量呢慢慢就散到了，就来到了远东。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整个的因为整个中国是封闭的，所以大概葡萄牙人呢只能够在澳门出入。起头呢最早的只是允许他们停船，还不能上岸。不过反正经过了几番周折以后呢，最后呢我们知道了终于呢葡萄牙人可以在这里生根立基的。 所以等到摩利逊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他所碰到的困难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英国人呢，是在远东和中国做生意的话，一定通过东印度公司，他们有个公司的。可是这个公司为了利益的缘故呢，他们绝对不接受传教士的。所以你就是有意思要到中国来，他们不东印度公司的不会帮你的忙，他不会给你方便，不可能的。广州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十三洋行啊，那么这个专门是为了各国来做生意的。可是做生商人可以，但是普通外国人不能随便停留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你来，你不说我以传道人的名义来，这是没有可能，因为所有在广州都是商人。那么而且呢，英国讲清楚，为了做生意的缘故，他绝对不会把传，因为他担心说因着传教士来传福音的缘故，结果就坏了他整个的生意，坏了整个的贸易。所以很清楚，一开始身为英国人，你如果到中国去的话，那么很清楚不可能透过什么，不可能透过这个东的印度公司，没有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辗转的到了美国。所以他来中国以前是先到美国。那美国到底不一样，美国在这一点上呢就比较就开放了很多。所以等到他从美国要想办法来中国以前，他当然经过一些手续了。那么然后呢当他在办事情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就笑他，他说你真的觉得你一个人可以到一个完全拜偶像的一个很大的帝国那里，希望能把他们赢得归向主吗？你能吗？他说我不能，但是我相信的神能。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祷告，就希望说主能给他一个机会。那么结果呢，没有想到主在华盛顿就让他真的碰到一个外交界的人，那么刚好呢可以说是有一个管道，那么他因为这个管道他可以直接到广州来。可是在广州呢，他不能够做传教士，就是他不能以传教士的名义去。所以刚刚来的时候呢，他实在说来很辛苦，是暗中的来的。那么他住在那个地方呢，等一等我们读到他的信，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么他来了，你说四不像，商人的也不是，有钱人也不是。那么人家看着现在什么事都不做，那么一定是很有钱的人。那么希望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一定赚很多的钱，结果他什么也，他就是人家给他的地方，那么这就是因为美国的朋友嘛，所以讲好了，那么可以让他住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一定很不能让大家知道他是做翻译的工作。那么不要，他实在说了他是个 missionary， 他实在是个福音的使者，他也从来没有忘记神所托付给他的福音的使命，他从来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当然他的处境就非常非常的困难。我很感谢主呢，他等于是在一个仓库里面，然后呢他所指定的工作就是做先锋。为什么？第一，他一定要把一个中文跟英文的字典要编好，还有呢差会给他的工作是两个，一个呢就是把圣经翻好，如果能先当然是新约了，然后是旧约。那最后呢，感谢主，他和他的同工们呢最后终于呢就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中英汉字典要把它编好。那这样的话呢，就等于他在那里在那里开路啊。所以以后呢，如果要来做传教士就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呢，如果你要传福音的话，那么现在你给中国人手里有一本圣经，那当然那个时候圣经是文理的圣经，不是白话的圣经。但是要知道万事开头难的，最开始的工作是最不容易的。那么尤其呢，如果你是后来居上的话，那就不一样，你一直可以搭在先人的肩膀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难免会有错，翻译的圣经当然会有错。可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可以说明白福音真理的这一班的这个传教士中间，那第一本翻译的圣经呢，如果包括中文的包括英文的，应该就算是马里逊做的。所以你看，一面来说他是福音的使者，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做商界的事， 但人呢又住在哪里？又住在上海。所以他所受的压力是三重压力。第一呢是中国官方的，为什么？因为很清楚，如果他要来，他当然要学当地的语言，就是当然第一步是要学当地语言，然后才慢慢懂得中文以后，然后才能翻译什么的。那现在你需要找老师才可以啊。可是那个时候有一条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要教外国人中文的，一定要处死刑。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根本找不到老师，找不到中文老师。你找不到一个中文老师，你就不可能学会中文。你学不会中文，当然你谈不到翻译，谈不到字典上。所以你一定要中文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所以他在广州呢，第一先要找到老师，先要学琴读音，从中学会中文才行。那么起头的时候呢，他也想梳，也想留辫子啊，也想像中国人一样。后来他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主虽然让他做福音的使者，但事实上他这工作多半都是不是在第一线的。如果他在暗中做翻译的工作，暗中翻译圣经，所以起头他想那样做，后来他想来想去，最后呢，他觉得他还是比较忠心的，能够把中文学好，然后能够翻译圣经，然后能够给，然后编好一本最好的字典。那么这个可以算是开路的先锋了。不要忘记，他永远的地位是个先锋的位置。那么他永远是出书果子深，的确在中国，你看你在明白福音真理的，他的确是一个。那这不是表示说从前就没有了。我们说过，景教呢，大概在唐朝的时候就来到中国，而且甚至于那些唐朝的皇帝呢，甚至于都听这些景教人到他们面前去传。就解释福音给他们听，所以不能说福音是直到1807年才登陆，不能这样说，严格说也不能这样。所以以前呢，已经有景教来过中国。那么当然呢，不要忘记，就是最早最早这个耶稣会的人。那么耶稣会是谁呢？我想我稍微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你知道说。耶稣会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传福音使者叫做沙乌略。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去上传道的道理就在这里。那么我们不是说过吗？他们是把整个的拉丁美洲给了西班牙，然后罗马当教会当局呢是把整个世界给了葡萄牙。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沙乌略呢。他出发了以后，他不留在西班牙，然后呢，他就被打发，那么最早到印度。那么等到印度传完福音以后，那么他有了一些基础，所以如果要读整个在印度的开荒史，尤其福音开荒史，如果讲到罗马天主教的贡献的话，那沙乌略的贡献当然是很大的。可是呢，我们要讲的，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摩里逊是第一个人呢？有他的原因。摩里逊传福音，这个沙乌略也传福音，可是因为他是耶稣会的背景，那耶稣会的背景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么大家都知道16世纪很有名的改革运动，在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还有茨威利这些人身上就开始展开了。那么到现在呢，我们能够明白民心称义，我们的确是因着他们为主摆上。那么所以起头的时候啊，那个整个复兴的火首先是先到烧到北欧，像挪威啦、瑞典啦、芬兰啦、丹麦这些地方，你看通通是被福音化。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的弟兄们向着中心的话，那么这个既然是圣灵开的一条路，那么应该是要最后呢要烧到法国，应该烧到西班牙。那么法国跟西班牙可以说天主教势力是厉害的，所以那个时候要这样做很不容易。但是呢，因为到底神接着马丁路德，接着茨威利、加尔文，那加尔文他是个法国人，但他的影响呢，虽然他是瑞士，但是后来呢整个法国很多的基督徒就受了他的影响，所以整个中产阶级人几乎都是基督徒，都不是天主教徒，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见福音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传得非常非常的广。所以看这个样子啊，这个福音的洪流是挡也挡不住的，你如果仔细来看，你怎么样都不可能挡住它。所以现在你看见人虽然是在法国，那法国是在路易十四，就是那个逼迫盖恩夫人那个皇帝手里，他是可以说天主教迷